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斡旋下，泰国和柬埔寨在马来西亚进行停火谈判；
美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关税降至15%；
决策会议前夕，白宫呼吁美联储大幅降息；
美国启动232芯片调查，商务部长说2周内公布结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上周六，美国和加拿大谴责香港政府对行使言论自由权人士的悬赏行为，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绝不容忍港府利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压制或恐吓美国人或在美国领土的个人。港警国安处上周五悬赏通缉19名海外活动人士，其中新增了15人。这些人士分布在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香港警方要求这些人士回港自首。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言论自由和政治话语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川普政府将继续捍卫这些价值观。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和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上周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向19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国际悬赏和逮捕令的决定。英国政府和澳洲政府同时也谴责香港跨国镇压的行为。
美国陆军25号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邦迪山训练区成功试射一枚精准打击导弹，简称 PRSM， 这是这款导弹首次在国际换日线以西地区试射。这标志着美澳正联手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威慑。 PRSM 是由美国主导研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新一代远程导弹。澳洲作为合作伙伴，将参与生产、维护和升级进程。这款导弹目前对外公开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未来升级后可达到1000公里以上，具备装载强化感测器和新型弹头的潜力。25号的试射由澳洲国防军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系统进行，比原定的时间提前2年。首批导弹和发射车也已提前交付。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 PRSM 合作是美方首次在外国领土上展开的远程打击项目，并乐见双方合力进行生产和后续开发。
美国4月以国安名义发起232芯片产业调查，关税细节尚未出炉，台湾等半导体高度发达国家无不绷紧神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宣布，将在2周内公开调查结果。川普2月提出将对进口芯片课征25%的关税。商务部2个月后援引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展开半导体调查。该条款是调查特定进口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长需要在程序启动后270天内向总统提交报告，调查程序还必须通知国防部长。如果调查认定进口产品构成国安威胁，美国总统将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商品寄出关税等贸易限制。这项调查涉及范围广泛，例如硅晶片等芯片零组件、芯片制造设备以及含有半导体的下游产品。商务部着眼提高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的可行性，以降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随着美联储本周二和周三召开利率决策会议，白宫周日公开呼吁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措施主席鲍威尔在通胀放缓的背景下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鲍威尔在降息行动上一再延误，并痛批耗资25亿美元翻修美联储总部是浪费公款的怪物。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声援川普的立场，认为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准毫无道理，并说美国经济稳健，赤字下降，应该为降息创造空间。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并非由主席单方面决定，而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集体制定。目前多数委员会成员仍然倾向于观望，等待川普对外加征关税是否进一步推升通胀的明确影响。
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战略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也称，中国组任命了新一任负责人乔舒亚杨。这位鹰派人士曾经提议，美国总统必须亲自领导和应对中共发起的冷战。中国组项目由拜登政府在2022年12月主持启动，隶属于国务院东亚局。在国务卿卢比奥对国务院进行裁员和重组之后，杨将直接向美国国务院第三号人物副国务卿胡克汇报工作。日经新闻上周五报道说，这项重组很可能是为了加快白宫命令的执行，因为卢比奥目前兼任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今年中国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为总统可能的访华行程做准备。香港南华早报上周六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川普九月访华计划被取消，但可能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韩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晤。
7月26号，美国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准备起飞时，起落架疑似突发故障，导致机身底部冒出滚滚的浓烟。从网络上的影片显示，飞机紧急停止起飞作业后，173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被紧急疏散，纷纷顺着气垫滑梯撤离，在跑道上狂奔逃生。据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调查，事后机上所有的乘客都安全撤离。美国航空在事后发表声明说，客机的其中一个轮胎出现机械故障，目前客机已被停飞，接受维修团队的检查。另一家航空公司美国西南航空表示，他们的一架客机25号从加州伯本克起飞时，为了避开一架军机急速俯冲，下降近500英尺，导致两名空服人员受伤，并引发乘客坠机恐慌。这是美国民航客机在一周内第二次因潜在空中相撞风险而进行紧急行动。西南航空和 FAA 指出，机师是在受到驾驶舱空中交通警示后立即采取规避行动。这架波音737客机最终安全飞抵拉斯维加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欧盟达成重大贸易协议，关税降到 15%，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证实，特斯拉已经和三星电子签署一项总价值16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约。三星将在德州兴建的新晶圆厂专门为特斯拉生产下一代 AI6 芯片。根据三星周一提交的监管文件，这份合约为期9年。外界普遍认为，这有助于提振三星表现不佳的晶圆代工部门。彭博行业研究估算，这份合约每年可使三星代工业务的销售额增长 10%， 并有望带动其他无晶圆设计企业洽谈合作。市调机构 TrendForce 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第一季度，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占有率为 67.6%， 三星则为 7.7%， 比前一季度下滑。这次和特斯拉的合作被视为三星在两纳米制程和 AI 芯片领域积极反攻的信号。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说，总统川普喜爱 TikTok， 但这款由中国公司拥有约 1.7 亿美国人使用的短影音 APP 必须转为美国所有。卢特尼克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主持人布瑞姆访问时说，总统真的很喜欢 TikTok， 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一点，因为你知道 TikTok 是和年轻人沟通的好方法。但是卢特尼克说，你不能让中国人拥有1亿只美国手机安装的 APP， 这绝对不行，所以它必须转为美国所有，必须采用美国技术和美国演算法。我知道如果 TikTok 能转到美国人手上，总统是乐见其成的。卢特尼克先前警告，如果中国不批准 TikTok 交易案， TikTok 就必须停止在美国营运。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9月17号之前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将面临封杀。
近日 ，Meta 旗下的 Reality Labs 透露，正在开发一款实验性智能腕带装置，能让用户以手势控制电脑、游戏机或者是智能眼镜。 这款智能腕带能从表面肌电信号解读并转换成电脑控制指令。它包含了一款腕带感测器，能搜集大脑控制手部肌肉动作的神经信号，转换成系统操作指令，并传送给 AI 模型。在 Meta 的实验中，成功让用户以腕带感测器控制 Meta 的 AR 眼镜 Orion。Meta 希望未来能够让装置使用者不需要键盘、鼠标，甚至使用手机，就能够打字、控制选单或数字内容互动。Meta 说，表面肌电是完全非侵入式的方法，未来也许可能开启全新的脑机界面。目前的高频界面需要动手术，而且信噪比太低，限制了可用性。使用者身上还需要佩戴笨重的信号放大器和电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泰国和柬埔寨上周四爆发严重的边境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与泰国和柬埔寨外长通话，重申川普总统关切两国局势，并呼吁立即停火。双方同意周一在马来西亚进行停火谈判。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与亚洲事件周一清晨发表声明，泰国和柬埔寨将于周一在马来西亚展开谈判。美国国务院官员已抵达当地，协助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川普总统与卢比奥国务卿将和泰柬官员保持联系，并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希望这场冲突能尽快结束，美国将协助双方谈判，确保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和平与稳定。泰国政府于周一晚上发表声明，泰国与柬埔寨两国领导人定于周一在马来西亚进行调节会谈，会谈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始，由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威扎耶差率领泰国谈判团队出席。声明指出，东协主席国马来西亚已通知泰国政府，柬埔寨总理洪马奈也将出席这次会谈。泰国和柬埔寨过去数十年一直为了长达817公里陆地边境的划界争执不下。一名柬埔寨士兵5月底在与泰国边境短暂交火时丧命，此后双方加强边境部队驻守，期间还爆出了泰国总统贝东丹和柬埔寨前总理、现任国会议长洪森机密谈话内容外泄，贝东丹因此在1号被宪法法院判决停职，目前由普坦代理总统职务。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的敌意于7月25号再次演变成军事冲突，双方死亡人数已超过了30人。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上周提议双方停火，美国总统川普27号也表示，泰柬领导人已经同意努力达成停火。虽然双方已同意走外交途径解决纷争，不过柬埔寨国防部27号指控泰国军方27号上午在边境多处发动新一波地面攻击。泰国陆军也指控柬埔寨军方27号对数个地点开枪，并在动员远程火箭炮发射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周日在苏格兰宣布，美国和欧盟已经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将欧盟向美国输出产品的关税降至 15%。 欧盟同意购买美国大量能源产品和军事装备，并向美国开放市场。请听报道。
周日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举行了一场关键会谈。川普总统在会面后宣布，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不过 50% 的钢铝税仍保持不变。欧盟同意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还同意向美国额外投资6000亿美元，并向美国开放市场。这一协议的达成避免了美国从8月1号起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也避免了两个盟友之间爆发升级的贸易战。川普说，所有欧盟国家都将以零关税向美国开放贸易，而且他们同意购买美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协议，非常大的协议，是所有协议中最大的一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该协议将有助于重新平衡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还将带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对大西洋两岸的企业来说都非常重要。冯德莱恩表示， 双方已同意对某些战略产品实施零关税，包括所有飞机和飞机零件、某些化学品、某些仿制药、半导体设备、一定的农业产品、自然资源和关键原材料。他说，目前尚未就葡萄酒和烈酒的税率做出决定。对川普来说，他的目标是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减少美国数十年来的贸易逆差。美国与欧盟达成协议是目前宣布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贸易协议，超过与日本达成的5500亿美元协议。除了与欧盟最新达成的协议外，川普已经与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表示，美国对于在8月1号最后期限向贸易伙伴开征对等关税的立场坚定，而且不会延期。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台湾在7月26号举行大罢免第一轮投票，24名立委罢免案以及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都没有通过。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天发文说，台湾人民再一次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展现决定。请听报道。
台湾举行历史上罕见的大罢免，7月26号进行了第一波投票，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全数遭到否决。罢免领头人之一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表示，
这次罢免结果不如我们预期，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对台湾长期渗透分化统战的程度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蓝大于绿的选区攻坚，所以当投票率高的时候，制攻的力量拼不过蓝营基本盘的动员。
台湾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感谢所有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众，他期待朝野政党部分立场，社会各界部分彼此，持续守护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捍卫国家。这次台湾大罢免的由来是2024年1月份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民进党赖清德击败国民党和民众党，但立法院改选后，国会形成了朝小野大的格局，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是所谓的蓝白两党，3月开始联手在立法院推动国会改革法案，引发假改革真扩权的质疑，公民团体发起青鸟行动，要求退回法案。2024年4月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率领部分国民党立委到北京会见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引发亲共争议后，蓝白两党接着又通过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及财政收支划分法，青鸟行动于是延续到基层罢免联署，要求淘汰不适任立委。台湾公民团体针对亲共蓝白立委联手主导的国会扩权引起的大罢免行动，在7月26号举行第一波投票，决定24名立委的去留。第二波投票将在8月23号决定7名国民党立委的命运。针对第一波罢免失败结果，美国外交政策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研究员傅立曼近期撰文预测，挺过罢免案的立法委员可能会比以前更加强硬反对民进党施政。他表示，一旦台湾国内政治领袖陷入政党之争，将难以制定有效策略来应对北京的压力，也无法妥善应对与华府之间的关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斯塔默将和川普谈贸易协议、中东和乌克兰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斯塔默将和川普谈贸易协议、中东和乌克兰问题。
卢比奥说，川普对普京已经失去耐心，乌克兰扩大对俄国制裁。
川普说，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议，韩国加拼降关税。
中国暴雨成灾，北京多座水库同一天泄洪。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泰国警方和医护人员的说法，首都曼谷的生鲜市场欧多科市场今天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含市场四名安保人员以及一名女性和枪手本人。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攻击案发生地点和曼谷主要旅游景点恰图恰市集相去不远。曼谷班苏区副警长沃拉帕告诉法新社说，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犯罪动机，目前为止这是一起重大的枪击案。他说，嫌犯作案后自杀身亡，警方正在确认其身份，并调查本案和当前泰国柬埔寨边境冲突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性。在泰国，重大枪击案并不罕见，由于枪支管制执法宽松，枪支相对容易取得。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将在苏格兰西南部登拜里的川普高尔夫球度假村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一对一会谈，两人接着打算一同前往苏格兰东北部的港口城市亚伯丁参加私人活动。英国首相府表示，斯塔默和川普预计讨论的议题包括英美贸易协议、中东局势以及如何持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以有效促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斯塔默打算寻求川普采取更强力的措施，以尽快实现加沙停火，结束当地的人道灾难。在英美贸易协议方面，英国首相府指出，政府正加紧脚步，以便在五月份和美方签署的经济繁荣协议的基础上，为英美双方民众和产业带来更多好处。预期斯塔默将向川普争取在钢铁制品和药品等项目给英国更优惠的税率。
欧洲近期受到极端高温侵袭，多地爆发野火。希腊目前有11个地区面临极高火灾风险，政府已经请求欧盟提供支援。捷克消防员和意大利灭火飞机已经在周末抵达希腊参与救援行动，主要地区包括首都雅典东北部克里奥内里、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麦西尼亚以及爱奥尼亚海的基西拉岛。由于高温和强风交互作用导致火势难以控制，希腊政府针对多个地区发布红色五级警报，为火灾警戒的最高等级。临近的土耳其，极端高温同样引发连环野火。东南部舍尔纳克省26号录得摄氏 50.5 度高温，打破该国2023年8月创下的 49.5 度记录。西部城市布尔萨遭遇严重火灾，超过1700人被迫撤离。布尔萨市长证实，一名消防员在救灾过程中突发心脏病不幸身亡。目前为止，土耳其已经有14人因为野火丧生。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将率领美方团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中方团队举行会面，讨论两国贸易战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争端。此前一天，川普总统周日在苏格兰表示，我们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正就美国8月1号起将实施的关税措施争取协商。韩联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产业部长金正官25号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时，提出了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向美方说明双方在造船业上可能的合作方案，包括协助对美国当地投资的贷款、担保等金融支援。在韩国之前，日本和欧盟已经通过大规模投资方案与美国达成协议。
中国北方连日暴雨，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水库21号同一天泄洪，北京境内包括周边很多地区出现洪水，山体滑坡，道路被冲断，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密云区多处村落28号出现山崩和突发洪水，当局已经撤离超过4400人，上万人受到停电影响。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一处村庄因为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初步确认造成4人遇难，仍有8人失联。 27号凌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一处村庄也有一辆中型巴士在大水中遇险，导致14人失联，目前已经寻获一名遇难者遗体。中国北方降雨量近年屡创新高，北京等人口稠密城市面临更大淹水风险。中共中央气象台说，未来三天，北方地区仍将持续降下大雨，北京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洪水红色预警。
7月26号上午，关于中国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传闻甚嚣尘上。少林寺管理处27号晚上发布通报指出，释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正接受多个部门的联合调查，并详细列举了他挪用侵占寺院资产，以及长期跟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等严重问题。释永信在被调查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永信曾经多次担任中共人大代表，被视为政治和尚，据说享有副部级待遇。多年来，释永信在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质疑。大纪元此前曾经报道，释永信的晋升之路与特定的派系支持有关。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官方曾经推动宗教场所的商业化发展，他本人也曾经视察多处宗教圣地，此举带动各地官方借宗教的名义发展经济或从中牟利，使得宗教场所的商业化现象一度盛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说，川普对普京已经失去耐心，乌克兰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推出的全球对等关税计划即将在8月1号正式生效，多国近日来加快步伐，与白宫达成一系列贸易协议。川普周日宣布与欧盟达成协议，美方将对欧洲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上周，美日达成协议，关税设定为 15%，菲律宾出口美国商品的关税将从原定的 20% 下调到 19%， 印尼也是 19%。 美国在7月2号宣布与越南达成协议，越南出口美国的商品税率为 20%， 第三国经越南转运的货物征收 40% 的惩罚性关税。更早，在5月初，美国就和英国敲定第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关税设定为 10%。 7月上旬，川普表示，对于尚未收到通知函的贸易伙伴，计划把他们的关税全面上调到 15% 到 20%， 以取代目前的 10% 基准税率。在美国去年前十大贸易逆差国中，对台湾和印度的关税税率还没有公布。
尽管欧美贸易协议暂时压制黄金表现，但是金价正蓄势待发。摩根大通说，金价冲高关键在于 ETF 资金流入能否重燃，这需要美联储兑现降息预期，并推动美国实际殖利率下滑。其中美国就业数据恶化是最大看涨催化剂。乐观情形下，金价将向年底每盎司$3,675目标价位迈进，而明年初达到$4,000。此外，瑞银策略师将白银价格预测上调至每盎司$42。该预测适用于2026年6月前的所有期限，理由是投资需求增强以及工业活动复苏。白银价格在七月份上涨了近8%，受美元走弱和川普政府关税威胁引发的新投资者兴趣推动。年初至今，这种白色金属已经上涨了34%，表现甚至超过了黄金和钯金。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在今年三月宣布把手中的43个港口出售。长和集团28号表示，这项交易的独家磋商期已于27号届满。随着集团继续与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支持的一个财团成员进行讨论，考虑邀请来自中国的主要战略投资人加入，成为财团的重要成员。而媒体报道指出，中共国营的中国远洋海运可能加入这个财团。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知情人士说，根据正在讨论的方案之一，中远将获得41个全球港口的股份， 但不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受到中国影响的两个巴拿马运河港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说，以色列必须就加沙地带的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以色列政府周日宣布，在加沙地区每天暂停部分军事行动，以利于运送人道援助。当天，约旦和阿联酋也展开了大规模空投物资的行动。请听报道。
周日，川普在他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场会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期间强调了确保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人质获释的重要性，指出哈马斯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他也表示，美国将向这块饱受战火蹂躏的巴勒斯坦飞地提供更多援助。川普在会晤开始时对媒体表示，哈马斯不想释放这些人质，因此以色列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川普说，我知道我会怎么做，但我认为不适合说出来，但以色列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根据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五的表示，他们似乎都已放弃了与哈马斯就加沙停火进行的谈判，这个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很明显不想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现在正在考虑替代方案，以实现让人质从加沙获释并结束哈马斯在该地区统治的目标。川普表示，他认为哈马斯领导人现在将被追捕。他还说，哈马斯真的不想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想死，这非常糟糕，情况已经到了你将不得不完成这项工作的地步。川普还指称哈马斯成员正在窃取援助物资并进行售卖。川普重申，美国将向加沙提供更多的援助，呼吁其他国家一同参与，并强调以色列应自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当天，以色列军方便表示，从周日开始将每天在加沙三个地区暂停军事行动十个小时，同时以色列也将设立专用的安全援助通道，每天从清晨六点到深夜十一点允许车队通行，运送粮食和药品等必要物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表示，若要有效利用这段人道暂停期间，仍需以色列加快审核援助车队的进入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推动一项新工程，计划自邻国埃及的海水淡化设施兴建输水管线，向沿海加沙地区约60万名居民供水。尽管援助有所增加，但加沙的局势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说，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尤其是购买他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可能维持这场战争。卢比奥指出，川普总统对和平展现坚定态度，并对普京迟迟无作为感到失望。同时，乌克兰和欧盟同步加强制裁。请听报道。
卢比奥在上周六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接受主持人劳拉·川普专访。劳拉在访问中问道，川普总统给了俄罗斯50天时间达成和平协议，否则恐怕面临 100% 的关税。您认为普京如何看待这，是否有效？卢比奥表示，川普致力于终结俄乌战争，尽管这场冲突并非他所引发。他说，川普总统专注于和平，希望阻止战争，结束战争，这不是他的战争。卢比奥说，他继承了这场战争，并竭尽所能去结束它。我认为他越来越感到沮丧，尽管他与普京在电话中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互动，但却没有任何进展。卢比奥说，川普已经逐渐失去耐心，并认为是时候采取具体行动。他说，总统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立场，不愿再等待俄方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卢比奥还指出，仅今年以来，俄军就已阵亡超过10万人，冲突造成惨重伤亡与破坏。他批评俄罗斯采用拖延战术，假装愿意和平，实则缺乏诚意。当被劳拉问及，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与俄罗斯和伊朗合谋，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三国之间可能形成的联盟，卢比奥表示，中国正尽可能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援助俄罗斯，特别是持续购买俄国石油， 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支持，普京无法维持战争。他认为，中国有动机让战争延续，借此牵制美国对其他战略区域的关注与投入。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宣布，对超过90家开采稀土和生产军事装备的俄罗斯企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他表示，最严厉的制裁压力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欧盟的第18轮对俄制裁也正同步在乌克兰境内实施。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自来水需要使用氯气消毒，但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特别是自来水中的氯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皮肤敏感人群或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同时也容易造成皮肤干燥、发痒、头发干枯、脱发等。
希望之声的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的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另外，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从8月1号开始，希望之声在 FM96.1 早上将增加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我们的新闻纵横节目也将从早上6点到7点改为7点到8点，希望之声每天下午播出时间为4点到7点，请您下班的时候别忘了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